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节目，除了是有嘉妍在这，一定会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啊！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配答呢，这也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的，那如果呢，打开呢这个新闻。那这个时候呢，最多的话题应该就是围绕着考试，对不对呀？
对，老师，除了这个高考，也有中考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很多都在忙于考试，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以这个为中心呢。
对，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这个考试，特别是高考的纪录片。自己呢多了解认识，因为嘉妍本身那个时候我没有经过这一种的高考的大的压力，我们都是要联考，不过没有这种好像太多人一起考试的那一种，已经经过很久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特别为了那些家长们，我都觉得真的他们的压力也挺大，除了这个孩子的压力大，其实整个家庭都一起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希望呢，真的是鼓励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整个气氛呢都是高压，可是如果基督徒家庭可以有一个，我们说是一起祷告啊，或者是跟你的孩子一起做一种我们叫做家庭当中的祭坛那一种的模式，特别是爸爸做带头呢，那就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认为是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决定命运的时候
啊，
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当然要努力，但是决定我们的是我们的主，所以要依靠我们的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考试不单单是说你要过这个关啊，以为这个考完了我就好像可以放松了，我就可以走人生的路了，其实人生是没有完成的，不断的要去考试的。你将来你上大学你要面对考试，你将来工作面对考试，人生很多考试的。所以呢，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不断的要学习怎么面对我们的考验考试。
特别如果你只是做那种分数上的那种的考试的那种方式呢，其实人生很多东西都不能打分数的，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如果你问爸爸的话，可能他们是一家之主嘛，那当然这最多这种经验的，哎呀，怎么样可以去面对人生一种比如要照顾家庭啊，工作呀，身体健康啊，很多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啊等等，那些都不是用分数可以打出来的。反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坚强的心，而这个坚强的心应该要从哪里来学呢？当然就是从我们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学，还有呢要祷告，就是从我们的天父而来的这种坚强的心。那我们就在这呢鼓励大家，礼拜三呢我们都是一起去探讨圣经上的疑难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些疑问，都可以呢拨打热线跟我跟杨老师来谈一谈。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冉姊妹吗？
冉姊妹你好。
是的。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发现自己感觉没有重生得救。
你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我在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在10月份，我的妈妈脑出血，脑出血过后，我们及时送往医院。当时是我一个人照顾我妈，我白天要上班，我有一个弟弟呢，他是重度的忧郁症，他不可能来照顾我的妈，就是我来。我的儿子当时也处在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处在青春期的时候呢，然后我的儿子也不听话，我的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也要上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也担心我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我就崩溃了，我都20多天没睡觉，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就还对我妈的这个病情呢有挂念，有担心她，我就因为我平时跟我妈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就是在话言话语上，我跟妈妈的有时候说话呢也没有注意分寸那些，就跟我妈有时候我都凶我妈，但是说完过后又算了，大家都不计较，都不记仇嘛，还是和好了。我都20几天我都没有睡觉，然后我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一个人要照顾妈，根本照顾不过来，还有弟兄姊妹也帮助我照顾我妈，好，20几天没有睡觉，内心都很指责，想起平时对我妈的那样态度，心里都有点害怕，
那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呢？你
是
觉得内疚吗？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那个念头出来以后，都精神分裂了嘛。那边去的话，就人都是糊涂的。我在医院去的时候，我人都喝那个非常的开水，把我的嘴烫泡，嘴上、嘴下、嘴皮烫泡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责备，然后自己都打自己，也打弟兄姊妹。都给我诊断的是精神分裂症，后来慢慢的祷告，后来也吃药，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康复了，康复了5年我一颗药都没吃，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脚又没有力量了，我都生了一种病叫帕金森病，我心里面都现在我就觉得我靠不定神，我看圣经很害怕，我这样的祷告，然后就说，也就说圣灵从来没有住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神也不听你的祷告，所以现在我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觉得我圣灵没有内住在我心中。
我想几个问题啊，刚才你说你因为你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脑淤血，让你自己整个的情绪产生了很多的影响，然后有精神的分裂，然后有帕金森的这样的情况，你对这个信仰呢也觉得怀疑，然后你觉得害怕读圣经，然后觉得自己没有重生得救，是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好像连过线，在7年的时候我们打过，所以我对你有这样的一些的认识的。那么，其实已经很久了，你从2018年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到现在还有很深的这样的影响，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你有没有继续的来治啊？就是你的精神分裂跟帕金森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治疗啊？
在治疗，精神病的药还是在吃，帕金森的药也在吃，关键是两种药它有一个副作用，互相的伤害我的身体。
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我吃帕金森的药，都它本身都会产生焦虑和忧虑，不能以这些这吃精神病的药呢，你跟着这个病有相互的冲突，
那你医生有没有帮你调整这个药啊？
医生没有帮我调整这个药，我路走不得，就是我丈夫他按着他的想法给我吃这个药。
你是说医生帮你开的药吗？
是在医生那儿开的药。
那为什么说你丈夫帮你去调理这个药呢？
他是照着医生那个去开的，去取的药。
那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药怎么吃啊？
告诉了。
那你的丈夫帮你调整了是吗？
嗯，他给我负责拿药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根据医生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吃药呢？
因为我的脚走不得嘛，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个到医生去看的，这一次又去过一个精神医院，
嗯，
去看看的情况，他就说要加我的药，要把药加起来。
嗯，那你有没有照着去做呢？
加了的。
我觉得就是说你治疗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按照医生的处方去做，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的调整了，因为医生比较专业，根据你的病情，他会对症下药。但如果你没有好好遵守的话呢，其实你等于是破坏了这个治疗，你明白吗？
嗯。
因为医生可能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给你增加一些药啊，或者一些的调整，但如果你自己有改变的话呢，你就等于是违反了这样的，反而是破坏了这种治疗。所以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尊重医生给你的这种方法去治疗，你不能自己来做调整的，明白吗？
嗯，
对啊，那你要持续的这样去做。另外呢，就是从你的这个生命上信仰上来讲呢，如果你不清楚你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你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你在神面前认真的谦卑的来祷告，求神来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经历的。一个人重生的就一定是经过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圣灵进到你的里面，让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祈求圣灵开启你的心进到你生命里面，然后祈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涂抹你过犯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在神面前的一个愿望。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那如果你没有清楚的话，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带你这样的祷告，但是你首先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你说你害怕读圣经，可能是因为很多原因。那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首先你要真正得救，有了神的生命，圣灵进到你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去读圣经。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了，但你没有追求，你没有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跟神很远的，所以也需要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基督徒要常常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前，跟他来有互动的。就好像做父母的，如果跟儿女你常常分开的话，你之间的关系啊就会生疏的，就会没有这种亲情的这种互动，那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很远。所以跟耶稣也一样，你需要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有祷告。那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病痛，也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所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祈求上帝来帮助。所以
我当然有这个愿望了。
对啊，所以首先是你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你刚才你说你没有很清楚的知道，那你就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想问你，当时来讲你是有没有这样做这个觉知祷告的？
我经常做这个祷告。
那你为什么？
杨老师，我就是这样。
嗯，
我关键是那个经历过，我生病的时候啊，我的经历人糊涂了，我就在床上滚起滚来的叫唤，对上了在地狱里面的那个火烧起的那个疼痛。
嗯，
我就说了一句，进医院之前 我口说了一句我要受永永远远的苦，都是那句话，可能是魔鬼借着这句话，我都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第二次发病的时候呢，然后都想到我的罪很大，我从小所犯的罪真的都是很大很大的罪的。
嗯，
我就是害怕我现在整天就是我的时间七点多钟起来，然后就强迫自己看圣经，特别是看先知书。
嗯，
我又少一看，以前少看先知书，看起来就很害怕，全部是讲的审判，我都看不进去，都害怕。跟神的交通也是疏远耶稣。我在信主以后，关键是我崇拜传道人超过了神，应该是敬拜神。我在服事当中也是看神服事，看要得人的得传道人的表扬啊，或者是有骄傲啊，那些关键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当中。
嗯，
本来是信耶稣，仰望耶稣的赦免之恩，对罪重之落免去我的罪，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赴约了，我去看传道人，把他当神。后来这个传道人也有不好的一面，也有缺点，人都没有完全的人，后来我就不崇拜他了。后来我就心中都是慢慢慢慢的就开始一直都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我想问你，你刚才说你读了很多的圣经，特别是先知书，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读圣经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是靠着这个读这个圣经，你就认为你自己可以去面对一切，而且你对你的信仰，你要真正的愿意来依靠它。刚才你说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还参与一些的这个侍奉，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愿意追求的心，求耶稣基督来帮助你，而不是靠人，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嘛，只有靠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读圣经没错，但是你要真正的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觉得你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寻求他的帮助。然后你有没有在教会的当中让传道人带你做这个决志祷告的？
有传道人
有带你做决志祷告。
嗯，
那你为什么你说你不清楚有没有重生得救呢？
我就是对罪不敏感嘛。
你对罪不敏感是吗？
就是这个传道人后来也去世了嘛。
哦，
我们的传道人在我们家里面有聚会，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聚会。
哦，但是你说你常常对罪是有这样的害怕呀，你说你不敏感，其实你很敏感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的焦点是只是放在你的罪上面，但是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人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的能力上面，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任何的事情，然后在神面前你做这个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改变你的，包括你的病，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信仰，祈求他的帮助。然后你去读圣经，也不是读旧约，是读新约四福音。所以你记住，你从今天开始你读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所行的，你看到他怎么样去面对各样的情况，你就认真的来去读这些经文，可以吗？
可以。
对，那现在呢，我们为你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的。
请佳音老师来带你做这个祷告好吗？
好的。
嗯
嗯， 姊妹，那我们在为你在认识耶稣的这方面，我们再做一个，因为你说你已经做决志祷告了，对不对？
嗯。
哦，那我就主要为你的在耶稣里面去做一个决定，就是要跟随主这个做祷告，好吗？
好的。
嗯，好。啊，我们一句一句来，你跟着我哈。亲爱的耶稣，感谢你。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
你为我的罪，
你为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流出的宝血，
你流出的宝血，
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
的罪，
洗净我的罪。
你的鞭伤使我的身体得医治，
你的鞭伤使我身体得医治。
我现在决定，
我现在决定
要重新的去认识你，
要重新的去认识你。
求圣灵帮助我，
有圣灵帮助我，
光照我，
光照我，
在您的话语当中，
在你的话语当中
找到盼望，
找到盼望。
我宣告我是属神的儿女，
我宣告我是属神的儿女。
我宣告我要永远跟随耶稣，
我宣告我要永远跟随耶稣。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
嗯，是的，姊妹，那我们今天呢鼓励你就是去看耶稣基督，他的在四福音当中他怎么去治病，他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身体有软弱的。所以你要把焦点放在盼望还有爱的当中啊、你自己知道，因为你对信仰呢不是完整的去认识的话呢，那你就会相信了你刚刚说的那些负面的宣告，那个宣告呢要把它抛弃了，你往后宣告的就是主耶稣在你里面给你这个盼望与爱啊、你的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好吗？
对，你自己 读圣经，你就背这些圣经，
是的，
对，你记住神的圣经、你就不会想那些负面的事情，好吗？
嗯，
好的。
好，
那你也要准时吃药啊、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这样，
好，
就这样。
好，谢谢姐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提摩太蒙召不仅要教导信徒，他更要凡事做信徒的榜样。每一位父母也应当凡事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优秀的榜样。所谓言教不及身教，身教确实比言教更为重要。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即使遇上一些丢脸的事儿，只要我们勇敢坦然地面对，承认错失，我们仍然能够挽回失败，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我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俯瞰着远处蔚蓝的湖泊，但是有几棵树挡住了视线，可谓大煞风景。 为了能够欣赏优美的风景，有一天我和儿子就当上了伐木工人。我们来到一棵大橡树跟前，这棵树呢正位于我家所处的土地与政府土地的边界之上。当我开始开动电锯的时候，儿子忽然地问道，这棵树不是属于政府所有的吗？我立刻大声说道，不会的，没那么巧，分界线从来都不在这里。几分钟之后，在电锯的轰鸣声中，这棵树重重地倒下了。就在它倒下的那一瞬间，我看见树的身上有一些细小的橙色记号，这个记号就标明了它是属于政府所有的。于是接下来的好几天里，电锯的轰鸣声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每次我一翻开圣经，就好像看见了那棵树。最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承认所犯的过失。我鼓起勇气拨打了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儿子呢就站在身边看着我。我清楚地告诉负责这片土地的工作人员自己是如何砍倒了那棵树，并且表示希望对此做出一些赔偿。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很感谢我的来电，表明赔偿就不需要了，因为那个地方的分界线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明确。于是我松了一口气，可谓放下心头一块大石头。我向那位工作人员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之后我把谈话的内容一一告诉了儿子，他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把这一切都默默记在了心上。我并不期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我只想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在错误与失败面前，我希望儿子能够明白，父亲的心意是做一名正直无畏的人。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天父，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为了自己的面子，或是出于忧虑和害怕，我会有说谎的诱惑。我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一个信徒的榜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也帮助我知道自己有什么软弱，更是赐我有勇气能活出好的见证，成为孩子的榜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是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 晨光照亮，是忧伤着变欢畅。借我此恩福，借我此恩福，借我生命荣耀。心里帮助软弱的人，
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呢非常熟悉的诗歌，叫做借我赐恩福。那我听完这首诗歌之后呢，也想到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流通的管子，我们就是需要呢被神来使用，借着我们的生命来祝福身边的人。那我也想到我们一位的听众，他有一个问题希望我们可以解答的，所以呢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向杨老师来解答一下。
好，
那么这位听众他就说，他呢在他的教会离家坐车一个半小时啊，这个他的家跟教会有一段距离的。那他传了两个福音，他就多次的请那个教会同工去服侍那个传了福音以后那一位的新朋友，可是教会就是差不出人来，但是他又离得比较远，不能经常去，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教会的小组的聚会呢，都在吃东西，他就不太习惯，他就有一点想，不如我就不去这个教会了。他就想请教我们，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我觉得首先呢，我想了解一下，他说这个教会离我家坐车一个小时。我传了两个福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在家的附近，而是他离开一个半小时的地方传了福音，
传了福音，
他自己离这个地方又远，没有办法去常常去，但是呢也希望传道人去，但是传道人可能是也因为各种的原因嘛，就不能去牧养这个出信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分三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去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向这个人传了福音，多次请这个教会的同工去服侍，教会差不出人来，他自己呢离得又远。那我觉得呢，这个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啊，他是很有传福音的负担，而且也结了这个果子啊，一次传福音两个人信主，所以为他感恩。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既然生了这个小孩，你不能把这个小孩就丢掉，让别人来去管。那我也听啊，有传道人这样讲，他说我会生孩子，但是不会养孩子。那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人，你生了小孩不去管的话呢，我觉得等于是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当然我们传福音是好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是做了一半，应该继续的来去牧养这个小孩。所以栽培让初心者生命成长，不只是一个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所以福音大使命当中他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给那些传道人领袖的，是给每一个人都要去带领人信主，然后去栽培训练，让他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我要学习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出生婴儿能够长大成人，生命建造，让他生命也成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大使命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和责任。这个生根建造，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要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初信者能够在生命当中一起来成长。那有五个方式啊，帮助这个初信者啊，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第一，就为他祷告，为这个初信的肢体来祷告。因为你看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是提醒我们要彼此之间代求嘛，代祷嘛。第二就是与他们相处，就是与这个初信者一起来去花时间一起来成长。那一方面是帮助初信者让他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的关系，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在灵里面也成长，也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人。第三就是给他们写信，如果我们不能常常去的话，你比如说你通过短信啊，通过这个微信啊，
对啊，
对，很多种途径我可以常常的去写一些东西鼓励他，或者彼此的互动，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第四呢，与信徒连接，就是也给他 跟其他的肢体有这样一个连接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我个人，也不单单是传导人，他也需要有一个肢体，需要有一个团体，所以你可以介绍其他的肢体也能够关心他，比如说他家里附近有没有啊，或者是跟他比较可以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可以去彼此的连接。第五呢，就是与领袖的连接，就是跟传道人领袖呢，让他们也去帮助这个出信者。
嗯，
所以我觉得几个方面了，
嗯，
让我们去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只是靠我们自己。
嗯，对，的确，老师你刚刚给的这五个方向呢，对于刚刚这位的听众他谈到啊，因为距离比较远，我就想到其实可以先从你刚刚五个嘛，可以先从一个他可以现在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比如第一个就是为他们祷告，第三就是虽然这个你刚刚说要写信哈，
写信
现在
就是微信
啊，对，我相信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的科技上的一个方便，其实现在呢很多我们身边的信徒啊，如果他会使用电脑的话，他们都会使用这个电脑上一些软件，
嗯，
真的除了是可以用手机以外呢，手机其实也可以啊，就是可以用视讯可以看到他的脸的那种的科技。那如果再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位听众他对于电脑熟悉程度如何，有一些甚至是可以你自己就可以帮助这些出信者开一个小组啊，就是您甚至就跟他一起的，哎，我们一起来听听诗歌，一起祷告，这样子就已经用这个科技就可以做得到了。这个呢是可以打破那个距离您说很远的这个距离，因为现在比如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不跟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了，大家呢是住在不同的国家的，不过大家都可以打破这个国家的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可以用电脑用科技比如好像我们空中辅导就是其中有一位的谭心师母，他也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呢他确实可以用这个线上连接嘛，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从电脑上的这个线上连线。所以其实你要说距离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方法，就看这一位听众你自己哈有没有这个心继续的去跟进，因为这个就很需要你去祷告，自己去领受。既然您有这个传福音的热情，我相信呢上帝也会赐给你呢这个心去有一个能力，你可以去做一个跟进的一个帮助你。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到位，但是起码如果你有这个心，就比如好像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现在也在学这个。早前呢嘉言就参与了一些这个癌症病人的一些讲座嘛，那在当中其实来的来宾参加者呢他们都是有癌症，有一些家属他们都没有信主。那虽然我们居住的城市比较接近，我们不是太远，不过因为他们有病痛，我们不能
不方便
不方便每一次的崇拜都叫他，哎，你来教会，你来教会去参与崇拜吧，因为他们身体真的是不方便，也不是每一次都有精神。那我就只有拿他们的这个电话，然后呢就用这个短信嘛，或是我们有一些的软件，然后就每一个礼拜都可以的话就给他发一些的讯息或是诗歌，关心一下他的情况。就算不能每一次跟他见面，网络上也是可以，教会可以用网络，用网络呢去把我们崇拜的一些连接我们也发给他，然后让他在家里面去做崇拜。其实就是要善用这些科技来帮助他们慢慢慢慢更多的跟主连接起来，或者教会连接起来。那这个是我这方面的经验了，不过也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都忙碌，所以呢要花时间去跟进，也特别 哇，我们也都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说太有系统的，或者是哇，真的是记得每一次都可以做。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当你想起他来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就发一个问候的一个短信给他。我相信呢，不断绝这样的一个关系去问候，也是一个跟进，对吗？
对，所以我觉得看哪个重要，你重要的肯定你常常去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初信者，我们有几个方面我们要帮助他成长的。第一，就是要学习研读圣经，让他去读圣经，这个是我们一步一步教他怎么读圣经。第二，怎么祷告。然后第三，怎么样去过教会的生活。比如说教会的崇拜，教会的团契，这个我们要去帮助他认识教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服侍。因为你进教会不只是别人给你，你也需要给别人的爱心的帮助，所以学习服侍这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呢，第四就是要学习饶恕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突破这个人的隔阂一个重要的，就是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可能都有彼此之间有这样隔阂的，怎么样去打破，怎么样重新建立。第五呢，就是要心意更新，就是自己生命当中你读了圣经，那你要不断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的。所以我觉得帮助初信者也是五个方面。那第二个，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的责任和重点呢、啊。教会不要忘了，我们教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敬拜、栽培，包括我们的教导啊、服侍啊、训练呢、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责任。还有团契啊、传福音呐、拆传呐、这是我们教会的重点。那对于传福音来讲，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因为你教会的要执行大使命嘛。也是我们栽培和训练信徒的一部分。那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帮助这个信徒生命成长的嘛，同时也带来教会的发展。那这个是我们要大力的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教会应该在这方面鼓励信徒，还有就是借着这个来训练信徒传福音，怎么样带领人信主，怎么样去帮助一个初信者，让他能够进入教会，认识教会，生命成长，一起来服侍。那这个就是门徒训练，就是帮助一个信徒来训练其他的人，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门徒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一个责任。那你看到这个教会如果有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了主，那我们应该鼓励这个信徒，也帮助这个信徒怎么样去栽培这个初信者，所以这个是同时做的。那我觉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作为传道人，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重要。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肢体，说我每一次参加小组的聚会都要吃东西，我是不习惯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呢，如果是崇拜的时候，正式聚会的话，比如说我们是祷告会也好，或者正式聚会，不可以吃东西，这绝对不可以。但是如果是小组聚会，比如说是住在家里附近的，或者是不同的肢体有这么一个聚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吃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借着这个让大家在轻松自然的环境当中一起来分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那通常我们借着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聚餐这个聚餐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用这种方式嘛。还有就是比如说都是信徒，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比如带一些零食或者一些的茶点，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去分享，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嘛。这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但反过来，有的教会呢是只是吃，但是没有属灵的东西。
对，
那如果你是为了食物，为了大家一起在这个当中所谓爱的分享，但是没有属灵的这种生活的话呢，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有个平衡的。
有平衡。对，其实我们看回圣经当中，我们就知道了耶稣跟门徒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可以参考。就是你看耶稣很多时候都是跟门徒，除了他们工作，除了他们要去传福音、治病、 祷告、赶鬼，他们还有怎么样呢？就是聚餐。
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个婚宴当中。
对对对，他们还会到这个罪人的家中去
吃饭
。对，所以当你看到圣经当中，可能因为耶稣的那个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吃对于他们来说
重要，
这个文化很重要，
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如果我们是说我们要学耶稣的话，那我们肢体的相交当然是可以有吃的、啊、这个就已经可以解答到、如果这位听众他觉得不习惯的话，那你就要自己来就是想一想，为什么你会觉得不习惯呢、是不是你个人在这个与人相处上你自己有一些规定，你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了。那这个呢就不是说是错与对，而是你个人自己的原则问题。如果你自己觉得我的原则是不能吃的，我们查经，我们做小组，我们不能吃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就要想一想，你觉得在这个肢体的群体的这个当中，你能不能去适应它？你可以调整你自己的那个接纳线嘛，这可以，你接纳度大一点，那你就可以继续在这里咯。如果你觉得不行，我真的不能接纳，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在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对啊，
如果耶稣在，他会不会跟一起吃东西呢？
我一定会有的，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嘛。
是的，
要贴地一点。
对，所以这个就自己来决定了啊，这位听众啊，我们大方向我们就已经提供给你了，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可以帮助这位听众生命成长吧。
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
慈爱的天父，如果我们想要神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呢，就要照着他的应许来祷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祷告必须是奉神的爱子主耶稣的名祷告。尊奉主耶稣的名，就可以打开父神恩典的心门。神要把你尊奉主名所得到的恩典和眷顾完全向你显示，因为天父向你施恩是依靠圣灵和主的旨意，你只要奉这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之名祷告，父神就不能拒绝你的请求，他必给你成全。同时，只要是主耶稣所说的，天父也必同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 赐给你们。你曾经这样祷告过吗？你如果能这样的祷告，就必然会经历到神，他要成就你的祷告。
小时候在公交车上，我爸爸总会抱着我，让我能够握住头顶上的扶手。现在每天上下班坐着车，我可以轻易地握住扶手，但是我更想握住爸爸那强而有力的手。爸，我想跟你说谢谢你。
爱要及时，空中辅导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爸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杨老师，这个父亲节，我相信呢，你也已经有一些的节目啊，要想一想，或者是你的家人帮你去庆祝的。但是你心中最希望啊，怎么样跟家人度过这个时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一起吃饭呐、啊，一起来聚集啊，那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在这个当中，对老人家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有一个爱的心，同样对下一辈我们知道怎么样彼此的来传递这种爱啊。
啊，对，你说的很好啊，这个传递啊，怎么样去传递这种爱。所以刚刚听过那个广告当中，其实也讲到一个重点，很多时候啊，爸爸都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或者说我们对我们的爸爸都不懂得怎么表达。传统的这个家庭当中啊，表达呢是很难的，对于特别是爸爸啊。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学表达，那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呢，应该是可以学到这功课。而且呢如果你个人多一点的跟你的天父来祷告的话，你可以学到祷告有多一些词汇呀、其实你都可以懂得怎么样去跟你的爸爸说多一点爱的话语的。那么我们就在这呢鼓励大家多做这些祷告的训练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